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加州的砍伐木头法案。这野火的这个后续影响其实还在持续的发酵哈，这个我想这一次咱们南加州的民众真的是被野火吓到了哈，吓到了，这一次的野火实在太可怕了哈。这个相对的啊，这个有些法案也开始提上日程了，像我今天就看到有媒体在报道说，加州议会现在有一个新的提案叫 AB763 法案。 AB763 法案它这个主要的是在讲这个跟这个伐木啊，砍伐木头有关系哈。它的这个法案的 title 就是啊，讲木材采伐啊，木材的采伐啊，然后还有河床的协议，还有废物排放要求三大项啊。所以也不光是只有木材啊，包括河流也都在里面。不过比较让大家瞩目的是，可能如果这个法案顺利通过的话，那么对于加州的木材的采伐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啊。因为看这个，我是直接看法案的内容啊，法案内容我们先讲，直接就讲木材这件事情好了。因为这个河流跟废物排放，那就可跟这个野火并不是有直接非常密切的关系哈。但是砍伐木材就会有影响哈，主要是因为这是野火的关系吧啊，就发现说，哎，这个加州对于木材砍伐是非常严格的哈，就是让大家也都不太容易取得可以砍伐木材的这种砍伐许可啊，也就是说，这个提起这个提案的民主党议员Chris Ward 啊，克里斯沃德，他就在这个提案的声明当中表示，他说加州现在的木材砍伐许可制度很分散，而且很繁琐，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啊，妨碍了负责任的森林管理和野火防范的工作啊。这位议员是加州第78选区的议员啊，是主要是在啊圣地亚哥沿海大部分地区啊。不过呢，他提的这个，我也是透过要希望透过简化这个拿到木材砍伐许可证的流程来降低野火的风险哈。我想就是这一次的野火让大家看到有些事情啊，就是没做到位哈。比如说木材什么都不能碰啊，然后要砍伐木材也都不给许可证，或是一直拖拖拉拉啊，所以导致呢，这个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个野火我的责任划归在说啊，你不给砍木头，不是这样子啊。但事实上，这个会申请砍伐木头的人就是有他的需求。那么你这个造成太过繁琐啊，太过这个审核的过程太过分散，那么就会降低人来砍伐木头的意愿哈。那么当然就森林就越来越茂盛哈，茂盛也不是坏事哈。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大家知道，野火就是从干燥的这个林地啊，或者干燥的森林当中啊，最容易引发的，适度的砍伐应该还是会某个程度上是会降低野火风险的哈，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件，有是不是好事？是好事哈，但只要不要到滥砍滥伐就好了哈。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减低这个伐木的许可发放也是不错，因为看一下啊，这个加州从1973年那时候就有一个森林作业法 Forest Practice Act， 它是禁止任何人。除非你已经向这个林业局、向消防部提交由注册专业的林务员准备并且批准的这种执照，不然你是不可以碰任何树木的哈。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就会觉得说，哎，那你过去这个评估可不可以发木材的许可证啊，这个太过严苛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是希望说这个木材砍伐这一块可以比较简化啊。当然这个整个的法案也我刚讲了哈，大部分其实你去看内容，讲到这个 木头的砍伐，其实就是希望说，哎，这个你提交木材砍伐计划的人，那么计划只要提到一些特定的一些资讯，包括一些特定资讯，你就应该就表示说你已经符合，已经有一些资格啊，不会说啊这个你到怎么遵循什么准备的法则你也不知道，然后应该提到什么东西才能够让你通过可以去砍伐木头也不知道啊，这个所以这也是蛮好的事情哈，所以但是这个还是要有这个，也不是说一般人，这个不是让所有的平头老百姓大家都哇我去疯狂的申请，我想木头我去森林砍伐，不是哈，它是有一些给特定人士的，因为它这个木材砍伐你还得顾虑到这个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影响哈，那么还要凭你得有专业人士才能够你写出这种报告，一般人写不出来的，因为你砍伐木头不是砍了就走哈，他是说哎，这个你砍伐的时候你的砍伐计划当中也要告诉人家你怎么移走这个砍伐产生的这种土壤沙子啊或石头或任何事情的设备，你从哪来用什么设备啊，然后这个这个受影响的植被的类型跟密度，还有你去砍伐木头会影响的这个植被面积大概估计会多少，然后还要标明作业地点的图表或是草图，还要清楚的标明附近的溪流或者其他水域，以及从指定公共道路进入的通道，还要标明啊这个进去的地方有没有上锁的闸门，还要显示这个罗盘的方向啊等等之类，还有什么时候去砍伐，那个时间段也要注明啊，所以整个其实是蛮复杂的哈，但是这个也就是从某个层面来看，就是不是给一般人或者游客或者任何个人，只是说啊我需要一根木头我就去砍一砍，比如像我哈，像我自己啊，我自己是弹吉他啊，吉他乐手啊，我做吉他的，我们最知道最重要要的其实就是做吉他本体那个木头哈，那么都要有一定的这个特定的木材，然后还有一定的风干程序啊，所以木头本身木材的取得跟木材的来源跟它的干湿度就对制作乐器的人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说会不会我们因为现在这个木材砍伐的许可证这个容易取得啊，所以我就去我想做吉他就进山砍一个木头，拿了许可证砍了就走，好回家再慢慢做木做吉他，不是的哈，因为你不可能说为了做这个少量的需求还要去做这个环境评估，还要画作业草图，还要估算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溪流等等之类的哈，不太可能哈，所以一定是专业人士才可以去做哈。那么所以是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对于加州过去的木材砍伐这样的这个算是许可证发放，应该会大幅度的放松。当然，不过前提是这个许可证的这个法案可以通过，那么才可以放松哈，放松哈。那么当然啊，现在看呢，他这位Chris Ward 也不是唯一一个想要透过立法方式来减少南加州火灾风险的这个官员哈。看了一下，在这两天的圣地亚哥的县监事的会议上面，有另外一位刚讲这个是民主党 的议员哈，那么这个有位共和党的监事啊，也是计划提出措施，要求以后如果是像气象局发布的这种红旗警告，就是那种这个风力强劲又湿度很低的这种红旗警告期间，就应该主动的去清理游民的营地来预防野火。哎，这也是另外一个考量点，因为他们说这个今年圣地亚哥县发生的好几起的火灾都是源于游民聚集的游民营啊，所以呢这个就把这个火灾的发生频率跟游民啊这个火灾的起源这个就连在一起哈，所以他的提案也就是可以帮助在这种红旗警告的危险条件之下尽力的减少火灾的风险。那这也是拿数据来说话，就是过去这个因为游民的营地啊集体营地就会是起火点，所以才可以提出这样的法案啊，就不会让人家觉得是无地放 时你就是专找游民麻烦，没有啊，因为真的有数据啊。不过啊，这个有一位这个查普曼大学的教授也出来讲啊，说这个法案看起来利益是好的，利益是好，但是呢，事实上加州政府仅拥有加州3%的森林土地啊，联邦政府拥有58%的森林土地，所以主要还是掌控在联邦手中，所以加州层级的立法这个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因为影响不大就不做啊，小地方做起，应该还是会慢慢的引起大家的关注跟焦点，在联邦层级才有可能去进而去影响到联邦层级去推进啊。那么所以这个整个大家一起为未来的各种野火可能产生的灾害，希望可以扼杀于摇篮之中，这也是一件好事哈。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节目再见。